三章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三章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我读双数节，请会众读单数节。第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压住他，因为他们说他变化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伯混着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
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众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赦免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乃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
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遵行圣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我们献上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话语。主，求你向我们展开这段话语，让我们从这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奥秘。因为这话你不单是写给当时的信徒，也是写给今天新约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圣灵鼓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国外求学的经历，或者在外地求学的经历。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现在还在国外求学，正好暑假回来。一个人孤独在异乡的时候，家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观念。因为我们在外面外地的时候没有家，即便在海外已经成家的人，那我出去的时候就带着我的妻子孩子一起出去的，也会因为在遇到困难无处求助的时候而怀念父母在身边会有多好。父母可以帮助自己看小孩，下班以后就不用忙着做菜，而可以享受父母做的菜。所以因为这种情感上的需要，无论我在外地或者是在外国，我都会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在邀请刚刚落地的新移民，或者是新到这个城市的居民，或者是生活遇到挫折的家庭来到教会，说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可以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彼此帮助，彼此相爱。有时候在国内，即便是在国内，如果你搬到一个新的城市，那些城市里面也有一些同乡会气息非常浓厚的教会，会让你好像在那里找到一个家的感觉。或者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教会它的信仰特色非常的明显，就是它坚持某一种信念非常强烈，以至于呢，当他的信徒到外地的时候，他一定要找这样的教会，因为他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当他感觉到这种信仰是某一个东西的坚持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是回到了家一样。或者呢，你可能会找一个相同学历背景的教会，比如说上海有很多所谓的海归教会，就是当你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你看到大家都在国外待过的，你会觉得好像回到家一样。所以呢，有很多时候教会的确在扮演一个家的角色，一个甚至一个同乡会的角色，给参与的人带去某种熟悉感，或者带去某种亲密度。在圣经当中，圣经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说，那些围绕着他的会众当中有他的弟兄姐妹，有他的母亲，而且他赋予这样的关系比在外面找他的真正的弟兄和母亲要更加的真实。在新约圣经当中多次称教会为神的家，比如在教牧书信当中，保罗吩咐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就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然后我们要注意到，当保罗也讲到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忘记给这个大家庭加上一个定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是谁的家庭，这不是我们的家，这不是海归的家，这也不是中产阶级的家或者白领的家，这是神的家。所以既然这是神的家，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家中成为家人，就不是我们来决定的，而是神来决定。神凭什么来欢迎一个人进入他的家呢？是因为他的经济地位吗？是因为他有同样的在某一个地方待过的经历吗？是根据他乖不乖、听不听话吗？还是根据他和家里面其他的人是不是有共同的友谊、共同的人际关系呢？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找到答案。我们今天继续马可福音的信息。马可福音是新约四卷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由于马可福音常常记载偏重于耶稣的行动，也常常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出现，就是马可福音所描述的事情在 马太和路加里面也基本上都重复，所以呢，很多的新约圣经学者们大多相信马可福音是第一卷的福音书，很后面的福音书，另外两卷福音书参考了马可福音。马可是不是耶稣的直接同工，他不在使徒里面。根据早期教父的观点，马可福音的马可这个人，他的资料来源是彼得。马可所记载的事情，彼得几乎全部在场，就是马可所记载有关耶稣的事情，彼得基本上都在场，所以应该都是彼得告诉马可的。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事工的早期，焦点往往集中在耶稣是谁这件事情上面。耶稣到底是谁？他是像约翰这样的先知，他是犹太教的改革家，他是神的代言人，还是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每个人，我们在前面马可福音一章到三章里面，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听耶稣的教导，有的人是来找茬的，有的人是来顺服的，有的人是来观察的。所以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约翰的门徒，约翰是可以说是耶稣的亲密战友，但是他的门徒跑来问耶稣说，别人禁食，你为什么不禁食？你为什么不叫你的门徒禁食？法利赛人也对他发出同样的质疑。今天我们看到文士甚至他的家人也开始质疑耶稣。那我们要注意到，每次耶稣在面临质疑的时候，他不是缓和气氛开一个玩笑让大家有台阶下，像我们在微信里面，如果气氛不太融洽的时候，都会发一个笑脸或者发一些表情符号。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好像没有这样做，当然他没有东西可以发，他毫不犹豫地宣告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回答就好像是搅动每个人心中的水，虽然可能让那个人感到不快，但是却让那个人真正的真实的去思考耶稣到底是谁，让他所传讲的信息更加的清楚。所以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冲突，让爱耶稣的人和讨厌耶稣的人都感到非常的被冒犯，但是却清楚地传达一个信息，神的家指的是正确的跟随认识耶稣和信靠跟随耶稣的人，神的家是正确的认识基督和信靠跟随基督的人。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被排除在神的家之外呢？除了反对基督的人，也包括忽视基督的人，也包括那些喜欢基督但是不愿意跟随基督的人，也包括那些与基督徒有亲密关系却不真正认识基督的人。所以神的家是指正确的认识基督和信靠基督的人。所以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意思，作者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第二，我们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应用，这段经文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很多新约的学者称它为一个三明治的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两件事情，但这两件事情是插在一起的。第一件事情是耶稣的亲属和他的母亲听说耶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想要去拦住他。第二件事情是法利赛人来挑战他，但是先讲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弟做了什么，然后呢又回到法利赛人身上，然后最后又回到耶稣的亲属身上，所以我们称之为三明治。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开场白。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大话西游里面有一句台词，我们70后的理工科学生经常挂在嘴边，为什么要说又呢？所以这里说众人又聚集，就表明说耶稣的事工当中有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因着听到耶稣的道而聚集。因为耶稣施行了神迹，他医病和赶鬼，因为他的教导和文士与法利赛人对圣经的教导大大的不同，更是因为他对他的身份有一个独特的宣告，所以很多人就来跟随他。马可记载说，因为很多人聚集跟随他要听他讲道，所以他连吃饭都顾不上。当然我想他吃饭顾不上，那跟随他的刚刚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如果我们往前翻一点的话，第二章第三章的13节， 他刚刚拣选了设立了十二个门徒，他没得吃饭，十二个门徒应该也没得吃饭啊。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彼得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告诉了马可，因为他没有饭吃。21节，当然作为门徒来说没有饭吃，那也只能默默的没有饭吃，但是他的亲属听见了以后就出来要拉住他，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不吃饭对他身体不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疯了，他们认为耶稣癫狂了，使他们家族的名誉受损，或者他们担心耶稣再这样做下去就没命了，所以他们就出来要拉住他。那我们要注意，这里出来是从哪里出来呢？不是从房子里面出来，而是从拿撒勒出来。所以因为他们的家人是在拿撒勒的，而耶稣当时事工的领域是在加利利一带，很有可能是在加百农，因为前面记载说耶稣事工的基地是在加百农，他都从加百农出去然后再回到加百农休息，所以他的亲属包括他的母亲和弟弟，也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后来的孩子，他们在那个时候还住在拿撒勒，他们也不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一名赛亚独一的身份。的确玛利亚生了耶稣，当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她是童贞女怀孕生子，她可能认为耶稣是一个天使，她也可能认为耶稣是一个上帝所差遣的了不起的人，但她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们要从拿撒勒出来下到加百农去，要拉住耶稣，让耶稣跟他们回拿撒勒去，让耶稣不要在外面丢人现眼了。所以他们不是来帮助耶稣的事工，不是来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天天督促他吃饭，而是要拦阻耶稣的事工，好让耶稣回到拿撒勒去当一个木匠。所以他们从拿撒勒出发到加百农中间有一段路，这个路有多久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时间去谷歌地图上看一下路线，但是有一段时间当时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文士来挑战耶稣。所以这里马可的描述手法，他为什么像三明治一样中间插进了一段叙述，就好像中文的章回体小说里面经常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所以他们从拿撒勒出发，现在我们来讲这里发生了什么。那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前面讲到法利赛人就是在第二章的时候有很多的冲突是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而这一段的冲突是耶稣和文士之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是两群人，但他们是两种人，这两种身份可能会重叠在一个人的身上，就好像说，好像说一个牧师他可能是一个神学家，一个神学家也可能是一个牧师，但是也有可能一个牧师不是神学家，所以神学家和牧师是两种身份，所以同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两种身份，但他有可能会重叠在一个人的身上。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伯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在22节。这里这些批评耶稣的文士，他从哪里来的？他从耶路撒冷来的，很可能他们是被耶路撒冷的掌权者所派遣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在第二章，耶稣不守安息日，他没有不守安息日，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他的门徒掐麦穗。然后他反驳了那些法利赛人，在第三章的第六节说法利赛人很生气，他们就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法利赛人就和他们的宿敌西律一党的人结了盟，西律一党的人是和政权合作的人，因为西律是王， 很多西律一党的人在耶路撒冷，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因为法利赛人去找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所以西律一党的人就差遣一些人从耶路撒冷下来，看看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位受到民众欢迎的布道家到底是何许人也，是否值得他们去和法利赛人结盟去杀掉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文士他们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要需要下一个结论，他们并不能够否认说耶稣不会治病或者不会赶鬼，因为在前面的观察里面他们清楚地看见耶稣的确治病的确赶鬼。那么问题就来了，耶稣赶鬼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耶稣的赶鬼，鬼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它不是科学可以观察到的，耶稣会赶鬼，那么这里就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耶稣的超自然的赶鬼的能力是来自超自然的善，也就是来自良善的上帝，或者耶稣赶鬼的能力是来自超自然的恶，也就是反叛上帝的撒旦。所以这几位耶路撒冷的特派员他们承认耶稣是有超自然的能力的，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个选择，耶稣的能力是来自超自然的善还是来自超自然的恶。如果他们承认耶稣的能力是来自超自然的善，也就是来自这位良善的上帝，那么他们就必须站在耶稣这边来支持耶稣的事工。很显然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耶稣的能力是来自超自然的恶，也就是撒旦那边。耶稣之所以能够赶鬼，他们认为说是因为耶稣和仇敌 有超乎寻常的关系，或者呢他身上有鬼王别西卜，因为他看到耶稣能够赶出一些很厉害的鬼，所以耶稣的能力是来自一个更厉害的鬼，所以他就认为说你是来自鬼王别西卜，意思是他是靠着鬼王的能力。别西卜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巴利西卜，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他的英文名字叫做巴利西卜，意思就是苍蝇之王，那个飞来飞去的苍蝇，那个小虫子苍蝇，不是飞得那很高的那种苍蝇。所以别西卜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苍蝇的王，苍蝇的王，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他是腓尼基人的神，腓尼基人是当时一个外邦的族群，他们敬拜假神。高丁有一本预言级小说叫做《影王》，如果你喜欢看美剧，什么Lost 那个迷失就是讲到荒岛求生然后人类社会之间的丑恶，都是基于高丁的那本小说《影王》那本书后来高丁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它里面也是讲到说，恶魔存在于每一个，因为那个《影王》那本小说是讲到一群儿童流落到荒岛上面，他们人性里面爆发出来的恶，所以高丁指出说，恶魔存在于每个人，包括儿童们的心中。那么文士说耶稣只是靠着撒旦的能力，他里面也是讲到说，意思是同样的，就是耶稣靠的是来自是超自然的一个恶。那么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是把神的儿子当做了撒旦之子，他们是在亵渎神。那耶稣怎么回应文士的这个指控呢？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所以耶稣指出说，你们的指控是荒谬的。耶稣的反驳是这样的，他的理论是这样的，我刚刚赶出了一个恶鬼，如果我是靠着撒旦的能力再赶出一个恶鬼的话，其实撒旦就是在自己对付自己，那这样就很荒谬。如果撒旦是在自己对付自己的话，他就是在自己拆自己的墙角，不用我来，撒旦的国就完蛋了。所以耶稣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他不属于撒旦，第二，他的能力大过撒旦的能力，因为他能够捆绑那个壮士，才能够抢夺这个壮士的家。耶稣也在暗示说，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做的工作是捆绑撒旦，并且能够把撒旦所捆绑的灵魂释放出来，所以他在做拯救和释放的工作。耶稣的这个反驳也重复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所讲到一个重复的主题，耶稣的身份，他的身份是谁。那这一段经文里面那个焦点放在他超自然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超自然的恶来的，还是从超自然的善而来的， 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强调，从旧约的角度来表明他是弥赛亚，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他不但来自神，而且他的能力超过撒旦，更是给这个自由这个世界带来释放和自由。所以这是第一这段经我们今天二十节到三十五节里面的第一部分，他讲到耶稣的身份，他是来捆绑和胜过撒旦的。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一个大胆而令人费解的宣告，在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我承认这是一段非常令人费解的经文。我记得神学家林慈信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们请他来我们教会讲道，然后当时问答的时候，就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罪是不得赦免的罪。然后圣灵感动马可将这句话写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表明说这句话对我们今天也有意义。三十节讲到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呢，在三十节说，文士们认为他是被污鬼附着的，他们认为耶稣能够赶鬼不是神的能力，而是污鬼的能力。而耶稣的回答，这个宣告是回应那一个指责。耶稣指出说，亵渎圣，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有可能在亵渎圣灵，而亵渎圣灵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要担当永远的罪。这个宣告让很多人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亵渎圣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说我们是不是犯了不可赦免的罪。那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亵渎圣灵。这些文士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认为耶稣是被污鬼附的。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无知，因为他们明白耶稣做了超自然的事情，他们是出于恶意，他们把耶稣做的事情明明可以判得出的结论是来自神的，却把它归类于撒旦的工作。所以他们称把圣灵当作了邪灵，而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是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赶鬼是圣灵与他的同工。耶稣并没有在这里说这些文士犯了不得赦免的罪，对不对？耶稣没有说你们这群人犯了不得赦免的罪，耶稣是说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罪。所以耶稣给这些文士留了一个悔改的机会，如果这些文士他们是出于无知，那么现在他们应该明白耶稣的能力是出自圣灵，所以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如果文士是明明知道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调查、所有的观察都能够唯有指向一个结论，就是耶稣是来自神的，他们却置若罔闻，恶意的宣告耶稣的能力是来自邪灵的，那么他们就是在亵渎圣灵。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自己，你为自己有没有犯不能如果你为自己有没有犯不被赦免的罪而忧愁，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因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会为这样的事情感到忧伤，才会为这样的事情感到担心，才会去关心说我有没有亵渎圣灵，我有没有犯不得赦免的罪。一个圣灵没有重生他的人，他是不会这样去想的。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也看到这句话的积极方面，因为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消极方面，就像我们看律法的时候往往注意什么不可以做，却没有注意到什么可以做。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句话是一句非常积极的宣告。耶稣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所以这是一个救恩的宣告。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所以耶稣宣告一个救恩，这个救恩的宣告远大过我们所想象的，远大过我们所忧心的。耶稣并不是说一个人一旦做了某件事情就永远不得赦免，耶稣也不是说救恩会失落，耶稣是在说虽然十字架上的救恩能够赦免很多的罪，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耶稣能够赦免很多的罪，但是一个人如果重复的有意识的心存恶意的拒绝和破坏圣灵的工作，那么他到最后是没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得救的。所以耶稣宣告这样的一个信息，警告那些刚听到福音心里刚硬而一直拒绝抵挡福音的人，你在最后死了以后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耶稣的这个宣告 和他的身份大有关系，因为耶稣的宣告说他是和圣灵同工的，拒绝他的信息到最后没有别的机会，因为通往上帝的道路唯有一条，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赎价。所以这是第二个信息，这是耶稣一个大胆的宣告。那么我们看第三个信息，也是这段经文的高潮，在31节到35节。在这个冲突结束之后，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弟已经到了，但是他们到达的时候发现他们挤不进去，因为太多人，肯定比这个房间的人要多，因为这个情况他是挤得进来的。后面很多经文说耶稣，很多人在耶稣的周围坐的，所以他可能形成了一个圈，也可能耶稣被挤到了墙角。那这个时候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弟就到了门口，然后他们就告诉门口的人说，哎，我是里面你们在听的那个夫子的妈妈。那那个人可能觉得很荣幸，因为老师的妈妈叫他来通报一个信息，他就进去打断了耶稣说，看了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周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也有一些母亲，有一些是我们弟兄姐妹的母亲，有一些是小宝宝的母亲。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不舒服的回答，母亲们，对不对？耶稣，所以我读到这里，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心里想说，耶稣啊，你可以客气一点吗？我们都知道你很忙，你可以出去打一个招呼，嗨，然后回来继续服侍。你可以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出去跟我的妈妈讲句话，然后我再回来，请你们等一等。但是你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绝呢？这让我们怎么传福音呢？这让我们怎么把圣经给别人呢？这让多少人，我们的朋友们，他们想信主，读到这里就读不下去了。但是我需要指出一点，弟兄姐妹们，很多人所面对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你不理解圣经，而是你不知道怎么对圣经做出道德上的回应，就是你不知道，你不能够把这段经文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马克吐温他讲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很多人因为不明白一些圣经的章节而感到烦扰，但是我却因为我明白的经文而感到困扰，因为他不愿意按照他所明白的经文去做。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这不是一个费解的经文，这比前面一段话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他在这里告诉大家，属灵的弟兄姐妹关系比生理上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关系要重要的多，属灵的关系比其他一切的社会关系都要重要，都是重要的多。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能够接受这段话，我想让你知道，当年的那些人更加没有办法理解这段话，更加没有办法接受这段话，能够理解但是不能够接受这段话。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人的家族和血缘是一个人存在的根本，所以当别人，当那个有人去告诉，当拿单叶他一听到耶稣是拿撒勒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我们看到说，因为耶稣是从拿撒勒来的，拿撒勒那个地方是一个家族，所以他的反应不是，他没有听到耶稣在教什么，只是因为耶稣从那里来，他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所以一个人的家族身份，他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是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还看重家庭的话，那个时候的家庭比今天的家庭要重要100倍。然而耶稣说，在天国的眼光里，真正的在永恒当中的家庭关系是属灵的肢体关系。或许你认为耶稣冒犯了他的母亲、他的弟弟们，还有看重家庭关系的人，但是我相信，当这个冒犯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都大吃一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但是呢，也促使他们去思考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所以当我们看重一些别人感到被冒犯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我们冒犯我们家里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人让我们主日去和家里人去有一个中午有一个宴会，家族聚餐，当你说不行，我要先去教会，因为主日是我们应当敬拜神的日子，你可能冒犯了他，你可能让他感到不快，你可能让他骂你，但是你也让他思考，原来他把这件事情 是认真的去看待的。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冒犯别人，因为我冒犯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让他们在思考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当然我们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冒犯别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去冒犯别人。所以因为一些人他的心不认识主，因为他的心是麻木和刚硬的，所以真理和事实有时候不得不去冒犯他。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当时在场的人，耶稣这里圣经说耶稣四面观看那些坐着的人，所以他关心那群人。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感到被冒犯吗？他们不会，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因为跟随耶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可能他们的家庭，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可能他们被自己的父母赶出门，可能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的割裂和破碎。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这样宣告的时候，他明白说他进入一个真正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存到永恒。虽然他们离开了地上的家庭，但是呢，他们回到了永恒的家庭。在罗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基督教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如果你是你家里面的第一代基督徒，我们或多或少都感受到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我们基督徒身份之间的张力。我们的跟随基督、顺服基督道路上，或多或少都遭遇来自其他我们原本熟悉、依赖和看重的关系所给我们带来的阻力和反对。然而耶稣说，我们真正的存到永恒的关系是属灵家庭里面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是否看主内的弟兄姐妹是真的存到永恒的关系。我们将来我们在这里坐着的来自两个原来是两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将来我们会在同一个地方教会里面一同来操练彼此相爱，来操练彼此顺服。耶稣说这是一个存到永恒的关系。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访客不是这间教会，他们明天可能要回到自己地方去，我们之间也有存到永恒的关系。这个属灵的家庭比地上的家庭更加的真实和重要。所以我们最后来看我们怎么来应用这段经文。或许你会奇怪，为什么马可把文士的批评和耶稣的家人来找他这样两件事情做成了一个三明治给我们吃呢？这是同一个，我们在解经学里面我们称之为同一个文本单元。在同一个文本单元里面，耶稣遭到两方面的拦阻。第一个拦阻来自他的敌人，就是想要消灭他的文士集团。第二个拦阻来自自以为在关心他、在爱他的家庭，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拦阻他的事工。他们的目的，他们都没有正确的认识耶稣是谁，他们都是来拦阻耶稣的事工。这是马可所要反复强调的，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是我们顺服和尊崇的对象。甚至我们看到当彼得他要拦阻耶稣的事工的时候，耶稣斥责他说，撒旦，推到我后边去吧。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一切拦阻耶稣事工的努力，无论是出于好意还是出于恶意，对耶稣来说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的身份。但是在另一方面呢，耶稣革命性的扩大了家的观念，他重新定义了家庭，就是因着属灵的关系而建立的家庭是存到永恒的。那这里给我们两个应用。第一个应用，神的家靠福音而进入。谁是神家中的人？文士是精通圣经的人，他们的圣经知识非常的丰富，肯定超过我，但是他们不是神家中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妈妈和他的弟弟是爱耶稣的人，他们真的关心耶稣，他们也不希望耶稣出事，然而他们同样没有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他们也不是真正在神家中的人。同样，当我们称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的时候，没有错，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这也是圣经用到的比喻。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让人觉得说他跟我们的关系好，他就是家庭的成员。我们不要让人觉得说他只要来的足够多，参加活动足够多，他就是家庭的成员。原先我认识一位弟兄，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认识他，他现在是弟兄。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他来参加聚会的次数，让很多做了接受祷告的所谓基督徒都感到汗颜，因为他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来。 每一个活动都参加，礼拜五晚上也来，礼拜三晚上也来。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但他的出席率太高了，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开始叫他某某弟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信主。然而我知道，因为他还没有受洗。我知道一个人无论他有多么喜欢我们，无论他有多么喜欢参加教会活动，只要他没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他没有愿望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就始终不是教会这一家庭当中的成员。他是我们欢迎的客人，他是我们非常希望他在我们当中一起来学习和聆听神话语的人。我前面几次讲到都没有讲过成员制，因为我已经讲得足够多了， 我不希望大家觉得我们的牧师是被成员制洗脑的人。但是当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得不讲到成员制。为什么我们要需要教会的成员制呢？因为圣经要我们保护教会这个家的边界，好让这个家能够正确的毫不含糊的代表福音。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不是只做一个接受祷告，而是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正确认识耶稣和遵从耶稣教导的人。耶稣知道人心的诡诈，所以他用信靠的外在的果子是不是遵从神的命令来分辨。所以我会问每一个要加入教会的成员，福音是什么？你是否愿意按照这个福音而生活？我也想听每一个人的信主见证，看福音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我不怕泄露这个题目，因为我巴不得人人都去准备这个题目。在我们的福音派的圈子里面也出现另外一种观点，这个观点认为基督教信仰的真实含义是信仰的社区，也就是我们透过在社区当中接纳非基督徒，帮助他们融入教会生活，享受教会生活，喜欢基督徒，乐于和基督徒在一起，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当然一群按照圣经而生活的基督徒一定会像使徒行传二章的教会一样得众民的喜爱，神也会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但是呢，信和不信之间是一个清晰的界限，而不是一个模糊的界限。教会欢迎所有的人来聚会，也欢迎甚至欢迎那些因为犯罪而被除名的人来聚会，但是教会仍然要在信和不信之间划出清楚的边界，就像耶稣在这里所做的。虽然他的家人是非常爱他，非常关心他，和他是非常亲密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信从跟随的人，至少在这个时刻不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弟弟雅各后来成了为他殉道的人。这是第一个应用，神的家有界限。第二个应用，家人是和基督一同征战的人。新约里面有很多讲到教会功能的经文，然而在这里耶稣说到属灵家庭的一个本质是共同遵行神的旨意。我在前面一个应用讲到地方教会，但是呢，耶稣的本意不是单单指着一个地方教会而说的，耶稣是讲到所有的基督徒。耶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傈僳族的基督徒，他在云南的山区努力地传福音，如果你看到一个伊拉克的基督徒，他被 ISIS 残忍的杀害，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在永恒家中的成员。无论你认不认识他，无论你算不赞成他的事工，无论你同不同情他的处境，当他为主摆上的时候，当他遵循神旨意的时候，他是你在神家中的成员。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是哪一个宗派，不管他的神学观念和你有多大的不同，只要他信靠和遵行这本书上的话，他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同为神儿女又在不同地方聚会的基督徒，在不同地方教会里面聚会的基督徒，有什么东西是共同的呢？就是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都愿意活出圣经的要求。而在这段经文里面，20节到35节里面有个更加直接的应用，就是我们都在参与到基督捆绑仇敌的工作里面。基督徒不应当只是谈论神的权柄，基督徒应当使用神的权柄，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捆绑撒旦，我们与基督一同抢夺撒旦的家，我们与基督一同拯救这世上的灵魂。这包括直接的传福音引人归主，也包括间接的服侍，使教会更坚强。当你在做招待的时候，你是在帮助其他的人更好的听到福音。当你在打扫的时候， 你也是在帮助其他人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更好的听到福音。你为此做的每一件事情，哪怕不起眼，哪怕不直接与人接触，都是在直接或者间接的与基督一同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参与儿童事工的时候，你是在做福音的工作，你是与基督一同与仇敌征战，因为你向儿童传福音，你也让大人可以安静的听福音。当你在做爱宴的时候，你在做福音的事工，因为你让吃爱宴的弟兄姐妹有时间在一起更美好的在福音上交谈。所以如果你在享受爱宴的时候，你和别人在比 iPhone 5和6哪一个好，那你在浪费做爱宴的弟兄姐妹所付出的爱心。当你在帮助一对夫妻看孩子的时候，你自愿的说，哎，我来帮你，今天晚上我来帮你看你的孩子，你们两个可以出去约会，你也是在做福音的事工，因为你在帮助他们巩固他的家庭，好让他们的婚姻更加彰显福音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问自己，我们是否在与基督一同捆绑撒旦，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就像在同样一场世界大战，如果你们看过，如果是男生很喜欢看兄弟连那个片子，我来回看了5、6遍之多。那你如果你看过兄弟连，你会注意到里面有非常多著名的战役，但是在这些战役的时候，这群当兵的人他们并不是激烈的参与到对抗当中。比如说里面有一集讲到突出部战役，突出部战役是二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但是如果你看那一集的话，你会发现那些当兵的就是趴在洞里面啥也没干，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见。但是如果你看历史的话，你知道说他们守住了那条防线，使敌人没有从那条防线进攻，所以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这场战役一样会失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参与直接的硝烟的与直接传福音的施工当中，但是你所做的服事都是在与基督一同征战，哪怕是贫贱的战场。如果你来到我们当中，你自己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邀请你，我也盼望你知道，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更盼望你成为我们的家人，成为信靠和跟随基督的人，成为明白自己的罪也愿意悔改的人。我们来一同祷告。